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我问了不少的科学家，直到今天，如果你透过现象看本质，到底是不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实际上是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的人可能知道，有人可能不知道。在前两年，英国曾经出一个丑闻，所有那些不支持 global warming 的那些数据都被封掉，被删掉，不让大众能够看到。我在这里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把这个展开来讲，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的去谈一谈关于这个环境的问题，怎么来看环境和环保，这两个概念不一样啊，环境主义和环保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们，求神保守我们来慎思明辨啊。所以当我跟很多的一些一流的科学家跟他们去谈了以后，包括我自己的导师老师，我发现没有那么简单。好，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上当，警醒不够，只看表象，还有只听好话。好话一来了，糖衣炮弹打过来了，他们就不清醒了。基遍人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第九节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哇，你看这个姿态很低，对不对啊？我们来给你们做仆人的，这个太好了。但是他们就没有好好的思想，还有的人分析，有的姐姐分析，他们的内心使然。什么叫内心使然？容易的路不一定对。从人的内心当中来讲，是打一仗好，还是我们订立合约好？是不是？没有谁真正是叫所谓的好战分子，穷兵黩武，穷凶极恶。如果能够和平，当然我们就和平了，不要打。今天一高举和平，和平至上，大家都喜欢。在知道这个和平主义的这个标志，一个圆圈，然后里面是什么？你们晓得吗？ A broken cross。A broken cross， 折断的十字架。当然有人去解释了，不是那个意思。但是还有很多人，他们讲实际上就是一个折断的十字架。什么叫和平主义？和平主义就是反对一切的战争。人的本性是不喜欢战争的。我当过一年的兵，我非常的理解，因为我们在陆军学院里面，我们的教员告诉我们，亲口跟我们讲，说士兵都是最热爱和平的，因为我不喜欢打仗。战争也绝不应该是解决人类之间冲突的首选，只能够是最后的一个选择，只能是最后一个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学习耶稣雅记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这是一个历史的真实，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不缺乏战争，有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有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如果我们一味的避战，一味的躲避战争，最后可能更大的战争和毁灭就在我们面前。二战的时候，英国首相张伯伦大家知道吧，绥靖政策，绥靖主义，纵容希特勒，最后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和灾难。那么以色列人，有的解经家讲，从他们内心当中能够和就够和嘛，能少打一仗就少打一仗，但是他们没有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这是最后一个最关键的。第五个，没有问神，没有凡事尊主为大， 而只是靠自己，靠自己内心当中的想法，自己的偏好，最后酿成了一个大错，中了欺骗人的诡计。今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更要小心这几个方面，警醒不够，只看表象，只听好话，内心使然。最后一个，没有求问神。好，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欺骗人，他们用如此的诡计骗来这样一个合约，骗来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份的祝福。神和以色列人是什么态度？以色列人知道以后，因为很快就知道原来三天的路程就走到，对不对啊？第十六节，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以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中间，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很快就到。就西边在哪里呢？在爱城的往西边不太远的路程啊，走三天的路程，这还是他们大队人马，如果要急行军一天就能够到，很近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首先以色列会众开始向首领发怨言了啊，我们不应该听他们的，中了他们的诡计，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完成神的吩咐。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有的解经家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也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思想，出于他们自己的心意，这样我们不能够得到更多的战利品，这样我们不能够把他们完全的剿灭。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明白神心意，以至于向首领来发怨言。首领对会众说什么？说我们要容他们活着，因为我们已经跟他们起誓，已经跟他们立约，而且这是在神面前立的约。第二十二节，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神的约是有严肃性的，如果是一个按正常的情况所立的约，我们当然是要去遵守，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是按照欺骗得来的约。从今天的法律角度来说，如果是用欺骗手段得到的，我不必履这个约，是不是？在法律面前是无效的。或者我内心当中怀着许许多多的苦毒。在多年以前，我来辅导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夫妻关系当中有一些问题。后来呢，这个丈母娘就跟我讲了，女方的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当时我的女儿跟她丈夫还谈朋友的时候，来我家见我们老夫妇俩，我就问这个男孩子说，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这个男生把老夫妇给骗了，讲了一句很诡诈的话啊，我就不详细说这个内容了。当时老夫妻就信以为真啊，以为这个男孩子的父母是做干部的，后来结婚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一直有一个阴影在那里。已经结婚挺久，已经有了孩子，但是这个伤害总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和弟兄姊妹也分享过，我在帮助另外一对夫妻的时候，这个太太也是跟我们讲，我的丈夫在跟我谈朋友的时候，因为他从我的闺蜜那里知道我对未来的这个配偶的年龄有一个要求，所以他在跟我谈朋友的时候欺骗了我。 欺骗了我，一直带这个伤害到婚姻当中，孩子已经好大了。每次看到我，真是心里非常的难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哦，因为你当年骗了我，就给你离。已经他们结了婚，而且已经有孩子。但是如果要是在主的里面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这伤害会带一辈子，会带一辈子。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处理，我们来看。第一个，他们承认这个约的严肃性。当以色列人带领去闹的时候，向他们首领来闹的时候，首领告诉他们，我们已经跟他们立约了，我们要尊重这个约。而尊重约乃是尊重神，因为这个约是在神面前而立的。尊重神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神的祝福。最后一个，我们也看到神的公义和怜悯，实际上以色列人因此得到了一批在神的会幕当中，在神的圣殿当中来做工的人。很不幸，这基遍人他们一直要做苦工，但是从好的方面说，他们是一直服侍在神的圣殿里面，他们也为他们的这样一个轨迹付上了一代人的这样一个代价。但是神的慈爱显现在哪里呢？当扫罗王去杀基甸人的时候，因着他背弃这个约，受到了神的责备和惩罚。这以后我们在讲到扫罗的时候，我们去看的，神是一代一代的向他们守约。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做人要有一种契约精神，在网络上面看的非常的多啊，叫契约精神，叫 contract spirit。 我不喜欢这个 contract spirit， 我说叫 covenant spirit。 什么叫一种契约的精神？很简单，就是我们双方订立了这样一个约，这样一个合同，即使我吃亏了，我也要守这样一个约，而不是轻易的来违背。这样一种契约的精神非常的宝贵。在1797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小男孩，他5岁的时候在一个山崖这个高坡掉下去，就是也不是很高，但是摔下去就摔死了。那么父亲呢，悲痛欲绝，就在他的孩子摔死的这个地方，就为自己的儿子立了一个墓碑，就安葬在这个地方。后来呢，这个父亲这个经营不善，然后就需要金钱周转，没有办法，就只好把这块地呢卖给别人。那卖给别人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合同里面有一点说，我儿子的这个墓地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呢卖给你，但是这个墓和墓碑呢不能够挪动。那么地的买家签了这份合同，他尊重这一份的合约，这一份的约。这个地几次的又被卖给别人，每一次卖的时候，卖家跟买家都说，这里有一个5岁小男孩的一个墓地，当时我们签了这一份的合同，这份的约定，不能够动他的这个坟墓。就一直几次的转手，这个坟墓一直没有动。到100年以后，1897年，美国有任总统叫格兰特总统。那么格兰特总统的这个墓地选在哪里？就选在这个地方啊，就选在这个地方。但是因着这个5岁小男孩的墓地也在这里，格兰特总统呢葬在旁边不远的地方，但是都没有动这个小男孩的这个墓地。今天如果你去格兰特总统的墓地去看的时候呢，专门一块牌子就介绍这件事情。现在已经200多年，故为总统要安葬在这个地方，因着一个约，这个男孩的墓都不会去动。可今天在很多的文化当中，我们都是华人，我要说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很多时候这样一种的约的精神很不够。有句话叫做阳谋，是不是引蛇出洞？ 让大家提意见，百花争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家提了意见以后怎么样呢？然后就开始秋后算账，求神怜悯。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行为，这是一个政府的行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我常常说，有一说有二说，我们中国今天的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啊，非常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啊。我这个中国近代的领导人，我特别佩服的一个是谁呢？就是邓小平。别的不说，他确实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是不是啊？啊，这已经不单是温饱小康啊，已经成为中等程度发达国家啊，步入这个世界强国，越来越棒。你知道我第一次到深圳去啊，啊，我是很震惊。就是一个老人家在南海边画一个圈，是吧？这个当时那首歌那么唱的嘛。我第一次到深圳去，当时我就感觉跟那已经都是十年以上了啊，那时候已经都发展非常好了啊，现在是更是不得了，跟香港差不了太多。我觉得我很佩服邓小平啊，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路是对的，因为我以前也学过经济。但是另一方面，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快变成我的口头禅了。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没有信仰，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也不真正信，他没有信仰，他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呢，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对不对啊？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但是最后这样一种实用主义，让我们中国人变成是什么？不择手段，为了赚钱，为了发财，不择手段，底线可以一再的突破，诚信的丧失，这些我们不能不去反思，很悲哀的。我在国内做生意的时候，我不是做生意，我是在给老板打工啊，帮他做生意，做这个羊绒外贸。90年代，羊绒 cashmere 软黄金，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山羊才有绒，绵羊没有绒啊，因为它住在这个纬度高冷的地方，那一层的 cashmere 是唯一的一种动物纤维啊，这个纺织以后能够贴身穿的啊，其他的都受不了的啊。那个毛衣，如果你做个这个毛衣的这个背心穿在身上受不了啊，羊绒可以贴身穿，所以呢软黄金非常的值钱。我那个老板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多少钱，小学五年级文化程度啊，自己的名字写的歪歪扭扭的。然后他英文不行，所以那时候让我帮他跟这个意大利客商啊，主要我们是跟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的纺织业非常的发达。后来有一次我们去参加这个展销会，我就跟我的老板说，我说你看这么多的这个中国的羊绒厂家，生产羊绒衫的啊，就是中国的羊绒面料还生产的水平不够，但羊绒衫比较容易生产。我说他们都在买羊绒啊，你在这个新疆也有，甘肃也有很多这些渠道，你卖给他们多好，你跟这个外商多费劲呢，还得跟他们去谈英文，然后还得这个什么出入五星级的这个饭店啊，然后货运过去还要跨越这个大洋，然后这个款再打回来。我们的老板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你知道吗，有好多的老板本来很有钱的，就是因为跟我们中国人做生意，最后赔得倾家荡产，为什么钱拿不回来？这是他亲口给我讲，我听了心里特别难过。我相信现在中国这又过了20多年，应该有进步，有好转，我们的经济还腾飞。我也不希望作为一个中国人单单只讲中国的阴暗面，弟兄姊妹。但当时我听我老板讲这句话，心里很悲哀。他说宁可多费一些的时间精力，我跟外商做生意稳妥一点。最近有时候看新闻，还是有包括政府地方的政府建那么大的工程，建到一半工程建不下去了，拖欠工资，最后包工头自杀。大家有看到这些新闻吗？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够做到自己信守诺言，我们连我们的老祖宗都比不了。小时候看历史书，有一位的历史上的伟人商鞅，战国 战国时候，战国七国，秦楚燕韩赵魏秦，那秦国的宰相，当他上台以后，要变法革新，搞改革，那很多的变法，而且是很大幅度的这种改动，他怕呢大家不信，他做了一件事情，有人知道做什么吗？城南门立了一根五尺高的一个柱子，木头柱子啊，立在那个地方，宰相下令让人宣布。谁能够把这根柱子从南门背到北门去，给十斤，十两黄金，十斤黄金的斤。他看了都在那笑，这谁干不了啊？拿着柱子扛过去，那时候的城也没有多大，没有一个人动，觉得这是那个跟我们逗着玩。开始涨，20斤、30，一直涨到50斤。人群当中有一个小伙子说：“要不我试试吧，反正就扛一个木头走过去，给就给，不给也无所谓。”扛着就走，大家跟着走，哎，真的扛到北门摆在那儿，二话不说，50两黄金拿出来给他，立刻大家知道这位宰相说话算数。看着好像是一个 ridiculous 的事情，但是这真的是信守诺言。我们的古人，我们的老祖宗都知道这个。可今天我们作为个人，我现在还要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信守诺言。在跟畸变人这件事情，好像他们是用欺骗的手段来立的这个约，但是既然立了这个约，起了一个誓，神都谨守，一代一代的来祝福，来保守他们。到扫罗王那个时候还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的神在其他的情形之下，他岂不是更向我们守约施慈爱吗？再有，我们来看第十章，有五个王，这五王是谁呢？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摩王、拉吉王，还有伊基伦王。这五个王听到畸变与以色列人定了合约，现在他们怎么样呢？不是要去打以色列，要去惩罚叛徒。在第十章啊，他们立定一个盟约啊，现在结盟了，打谁呢？要攻打畸变，对着畸变安营，因为你是我们中间的叛徒。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畸变人实际上也是蛮勇敢的啊。这个时候你就发现真是万事互相效力了。你仔细去看两件事情，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个是在对以色列人来说，今天以色列历史上面回过头去看，对他们很重要的地方是钱买来的，对不对？希伯伦、亚伯拉罕安葬他的夫人撒拉的地方买来的，圣殿山、阿尔南的河场怎么样买来的。那么进入迦南地，我们说你们到这边去，是迦南人罪恶盈满430年了，然后你就把他们都赶出去。你看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什么呢？以色列人来拯救和他们立约的畸变人。畸变人受到五王的攻打，这个五王都在整个这个迦南地的南部，让他们出师有名，来保护他们的盟友畸变。约书亚和以色列没有说好啊，你们向我们这个撒谎，现在你们惩罚可来了，我们借刀杀人啊，我们自己因为跟你们立了约，我们没有办法收拾你们，让这五个王来收拾你们。没有，我们守约。所以约书亚啊，这里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详细的去读了。约书亚就差派他这个兵丁啊，往从吉甲啊上去来抵挡着五王，而且是在畸变大大的杀败这五王。然后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因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这是大规模的战役，一天不够。约书亚就在神面前祷告说，日头停在畸变，月亮只在亚亚文谷。整个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太阳停住，你说西西家王那个日晷倒退十度啊，倒退十度，那个毕竟是日晷日影倒退啊，可能是有其他，我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那也是一个神迹，绝对也是一个神迹，但毕竟是日影倒退啊， 这个日晷可能神把它动了也不一定，我不晓得。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历史上只有一次太阳就停在 正当中啊，停在基甸这个地方不动一日之久，再也没有这样的神迹。为了谁？停在基甸就为了基甸，为了这一群欺骗神的子民，骗来一个盟约的这群外邦人，神给他们施行如此大的拯救，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你有看到吗？这是外邦人。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神帮助他们来夺下这个迦南地，而且让他们师出有名。还有这个故事不讲了啊，我们直接来看我们背诵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最后讲一个故事。我的老大女儿还小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推车带她去这个仓储超市会员店啊 ，Sam's Club 山姆会员店。那时候我们那里还没有 Costco。现在去山姆会员店里面的这种仓储超市，因为都是大包装的东西，卖大包装的又是一个食物呢，你也不知道喜欢吃不喜欢吃，对吧？所以呢，他就有人在那里去让大家 sample。尝一点，尝一点，如果你喜欢吃呢，就一买啊，就买回一大包回来。实际上你知道这个卖的永远比买的精啊，你尝一口你觉得很好吃，就买回家那么一大包，最后可能扔半包啊，就是经济学上这叫边际效应递减。第一个包子吃的第一口总是最香的，吃到第十个包子你就已经觉得很平淡无味了，吃到第二十个包你都不想吃了啊，叫边际效应递减。嗯，所以我们这个带着孩子到那里，孩子还小。那么呢，那边摆一个 sample 出来一盘子，我们就拿一块给他尝啊。我跟我太太我们也尝啊。丁子梅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我来者不拒啊，因为他喜欢你尝，对不对啊？啊，这是他的一个营销的手段啊。我也没有什么好像哎呀好像不好意思，这也没有，都尝，我都尝啊。但是尝了以后我不一定买，有的时候也买啊，有确实真的喜欢。我做一个这个理性的判断，我大概我买这一大包，我回去以后我都会吃的时候呢，我就买啊。我的女儿那时候小，这个车子她吃完了，我们已经都推出去。她说：“爸爸，这个很好吃，我要再去拿一个，还要再回去拿一个。”这时候我就跟我女儿讲了，很小小小一点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啊，但是没有办法跟她讲这么深了啊。我说这背后有一个约的，这个约是约定俗成，大家不讲，但是只能拿一个，对不对啊？你再多拿就是贪心，我没有办法跟她讲这么多的深的道理，我就跟孩子这么说的啊。我说孩子啊。咱们是不是基督徒呢？人家都还不知道，对吧？啊，也没有一个人总是把基督徒这个摆在脑门上，像以色列人那样的，然后弄一绳子在那拴一个小盒子啊。但是我说呢，咱们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人家一看八九不离十，大概是中国来的。我说孩子，咱们不做这个事情。如果你真喜欢，爸爸给你买，吃一个，天经地义。再多拿一个就是贪心。真的很多时候我看好多的这些的新闻报道，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我们包括在网络上我们大部分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信主的，但是我们即使是基督徒，求神也怜悯我们。更何况有时候我看到我们作为华人，我们是关起门来自己讲啊，真的好难过。看有一个纽约市的一个超市，华人超市的老板，有一次也是华文报纸上报道的，我看到了。那个老板在那边一边整理他那些鸡蛋，一边在那边说中国人的生意没法做。记者说怎么没法做呢？说这个鸡蛋我们一打一打的，对不对？那盒也都是敞开的。我们到超市里面去，有时候你打开看一下有没有那个碎的鸡蛋，这也是理解的。我有时候也看，因为有时候买回来发现粘在那边，一拿出来就碎了，就浪费一个啊。这也还理解。他说怎么样呢？他说好多中国人都是 打开以后把所有大的鸡蛋，因为 有大的有小的嘛，凑到一盒里面来，然后把其他这些就弄得乱七八糟，有打碎的都不管。所以有时候想想这些事情呢，这是求神怜悯，让我作为基督徒能够 beyond and above， 能够超越世上的这些东西，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也为我们作为中国人争一口气。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纵然失信，你仍是可信的。我们越是思想我们人的罪，越是思想我们人的诡诈，我们都像畸变人那样，我们就越看到神您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慈爱是何等的信实。求主怜悯，求主也让我们在看到世人的罪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的心里只是一味的产生怒气甚至苦毒，让我们也能够像我们的主那样，心中也是满了爱，满了怜悯。主要让我们呼唤世人能够悔改来到主的面前，主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像畸变人在迦南地，虽然他们寻求义寻求生命，但是他们用人的方法。求主怜悯我们，能够彻底的脱离这世上一切的罪世俗的缠累，让我们归向那爱我们向我们守约是慈爱的信实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